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前面有的人说啊，雨辰你好像给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处理跟父母关系，处理跟他人的关系，这跟财富自由根本就没有关系啊，为什么跟我们讲一堆防范风险或者啊跟他人关系之间的事情呢？这个地方就回到刚才芒格讲的那句话了。芒格讲啊，就是你要明白复利定律的牛逼之处，你要明白它的难处。难处难在哪儿呢？就是亏损。绝大多数人呢，他可能比如说才刚刚取得了一个20万的启动资金，马上就被父母要走了，或者他马上就投入到了一个他自己非常虚荣或者是错误想法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损耗中。这样的呢，基本是把他前面所有的努力啊，一下子就给抹平了。这个相反啊，是我们投资的大忌。我们投资啊，永远都希望你能够每年的情况都比前面的年份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非常忌讳你因为各式各样的种种原因吧，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买房买车结婚，包括父母的责任社会责任各种各样的这些干扰项，而导致啊你的整个复利定律的这一个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波段啊受到非常多的干扰。只要每受到一次干扰啊，你相当于就得从头再来。从头再来啊是有多么恐怖啊，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定律的时候，复利定律的另外一个效果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所以啊，复利定律首先一很忌讳从头再来，所以它很忌讳损失。第二呢，我们会发现啊，复利定律啊还有一个啊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复利定律持续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即便啊从20%的收益率来看吧，20%啊，其实你好不容易坚持到35年的时候，你的收益率也只是翻500倍而已，而你已经坚持了35年，而从35年坚持到第50年的时候呢，你就从500倍变成了9100倍，可以看这个变化有多大。那就是如果啊你是投的10000块钱的话，那基本到你坚持到35年的时候啊，你也仅仅有590万，但是如果你是坚持到第50年的时候，你就有9100万了。这个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后面坚持这个15年的收益啊，要比前面坚持35年要高将近20倍啊，是35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我们大家就明白了，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头再来，大家可能更大程度上可以体会出它的恐怖。因为从一个人啊积累往往是前面的时候是最难的，而且效果也是最差的啊，它真正放大是在后面放大。所以呢，如果你比如说每次积累都被清零再重来，那么你只不过是做了30次啊，比如说你我们将讲50年积累吧，你一次性积累50年，那这个复利效率是很恐怖的。那你如果变成5次积累10年呢，那基本上没什么用。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啊 20% 积累10年也其实也就翻6倍而已啊，所以你每次都被打回重造啊，也就最后那你50年你也才翻了6倍，根本看不出复利定律的啊牛逼或者是优秀的。所以一很怕被打回原状，第二个呢我们要明白啊，时间越长越好。所以巴菲特呢经常讲啊，人生就是滚雪球。滚雪球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定律就是滚雪球的这个雪道要足够的长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对我们人生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借鉴意义啊。就是我们往往知道，就是人生在短时间内的一场战斗啊成败也许没那么重要。就比如说你是 30% 还是 40%, 可能这个收益率啊如果都做得还不错，比平均水平好，那么其实往往更重要的是身体是更重要的啊，就是健康长寿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世界的顶级富豪啊往往年纪都比较大了，类似于像巴菲特呀，类似于像李嘉诚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活得越长，最后的那几年啊，往往是他们复利定律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呢，啊，如果你很早就挂了，那就根本就不行。经常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武侠小说嘛，里面也经常有一个名言，就是活到最后的人就是笑到最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也将由他来书写啊，所有这个你们谁厉害谁不厉害啊，都其实他说了算。所以从投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的，因为只有坚持的足够长，他后面坚持的每一年啊，顶前面积累时候20年甚至是。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啊非常关键。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一个企业也好，基业长青，一个人也好，他越长寿、越健康，持续的时间越长，回报率是越惊人的。所以啊，这个我们其实明白了两点啊，对于我们整个人生来说，明白复利定律和开始积累越早越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啊，其实，在节目里面啊，接受采访，我也经常讲，叫做创业越早创业越好。因为如果我们把创业啊当做一个基本门类来看的话，它积累的这个技能树啊和学习方式如果是一定的话，那你创业的时间越长，积累越多，后面的复利效率就越惊人。第二点呢，当然就是这个我们开始的早嘛，比如说你20岁就开始创业。那第二个你需要实现的就是创业的持续时间足够长，以及身体足够健康啊。如果比如说你投资创业到80年，创业到100岁的时候，那你这个复利定律就非常惊人了。我们也知道，如果你20%大概干到50年的时候，都9100倍了。大家知道干到80年的时候是多么恐怖吗？是200万倍。是200万倍，所以大家可以看，从9100万30年后变成200万，这是个多么惊人的啊数字差别！当然，我们其实前面讲了这么多，回头想想，还有一件事儿是不是最重要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干有复利的事情，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足够长的增长效果，才能够享受复利定律带给我们的好处。其实我们有时候发现啊，很多人在生活中啊，他干的有时候并不是有复利定律的事情。比如说，他说："哎，我干一个事情啊，举个例子啊，一般我们经常讲一些吃青春饭的职业，典型的就是缺乏复利效率的事情。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做翻译的啊，我每次都去给人家做翻译，每次都是翻译。那翻译其实他熟练度啊，大概到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时间之后呢。"他就很难产生啊很多积累了啊，因为他翻译的也足够好了。哪怕即便可能像同声传译这种非常高端的工作，你翻译到一定程度，其实他的天花板很快就接近了。比如说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如果给帮人做一些很多体力劳动，也是没有复利定律的。比如说帮人打扫卫生啊、建房子啊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累啊，其实这可能还不是体力劳动最大的问题。体力劳动啊，往往它最大的问题也是缺乏复利啊，就是每次搬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哈，讲笑话讲的搬砖啊，那你每次搬砖，你并不是不会因为啊搬砖而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曲线。所以这是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啊，在择业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往往应该最看重的是一个择业，一个行业，一个啊，整个这个链条啊，带给你的整个增长曲线，而跟起薪和啊本身现在能赚多少钱关系是不大的。这个其实如果听过我节目，听过很多的观众啊，也前面会知道我经常讲一个定律，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个赛道啊，它要以30年的增长啊，要持续能够增长至少10年啊，也是讲的这个讲法，就是我们一个要拥有一个足够长的雪道给我们去滑行，这样我们的雪球才能滚得足够大。所以，如果是没有复利定律的事情，没有复利定律的工作呢，啊，最好我们是不要去做的。啊，节目到这里啊，给大家留下一个小问题，欢迎大家到我的啊同名新浪微博啊孙雨晨 以及我喜马拉雅的节目下面跟我留言，然后同时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探讨。啊，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生活中有没有任何你觉得啊非常好的，就你生活和人生中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好的符合复利定律的例子，以及你生活中有没有曾经享受过复利定律的好处呢？以及听了我们这一集节目，你对复利定律有什么看法？欢迎你与我分享。然后后面呢，啊，我们会讲更多关于复利定律以及财富积累的定律，还有下面还有很多定律呢。今天我们只讲了第一个复利定律。同时，大家其实回头想一想，我们这么讲求讲所谓的财富积累啊，积累二字，也不再就正正说明着财富自由的核心在于复利定律吗？谢谢大家。